这是主日学的下一课，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感恩啊，继续来带领我们在你面前，在圣经真理上的学习。主啊，你的话语当中有足够的教导，有丰富的教导，够我们用的。无论是我们建立个人的信仰，无论是在地上，在你的教会来侍奉、来成长，都够了。唯愿我们真正能够回到你的话语的里面，回到圣经的里面。主，你给我们的恩典必定会带领我们走正确的道路，保守每一位来到你面前带着敬虔的心跟随你，带着敬畏的心来聆听你话语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主面前能够走蒙恩的路。我们感谢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接下去在这一课的下半部分哈，就是刚才我就开始讲过可能会变成两课了啊，这次变成两课，因为内容比较多。这样的话我尽量会把这个内容讲得比较细一些哈，有关这个接下去的这个内容。如果说前面一到二十五节主要是讲到方言的本质，上帝怎么看方言这个事情，怎么用方言这个事情，那弟兄姊妹怎么认识方言，方言的本质到底是什么？那我从巴别塔到五旬节给大家讲从咒诅到脱离咒诅，从不能够互相交流到能够互相交流，这个是方言的本质。方言是叫人可以互相交流，而不是叫人互相听不懂。那另外一个，这个方言就是别国的话，没有一个所有人听不懂的方言，这个是错的。那有方言一定能够翻出来，所翻出来的就是把另外一国的话翻出来。那这一个定位清楚以后，然后再知道呢，如果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仍然还在听不懂，我们高举的方言是我们互相是听不懂的，你又回到了咒诅的里面，那个是错的。那方言呢，对个人是有造就，承认，但在彼此的交流的当中呢，是先知讲道，而不是用方言，否则的话呢，这个方向就错，就回到咒诅。所以这个是对上一课对方言的几个大的主要的概念的这么一个澄清。然后呢，就到下面一段有关教会的治理的问题。那方言呢，是哥林多教会在治理当中产生极大混乱的原因之一。那前面我在第一章第二章讲到呢，哥林多教会的混乱呢有几个根基的部分。第一个，灵命肤浅，我叫哥林多现象。在教会信主，甚至教会做了带领的，属灵上还是婴孩，叫做草木和谐的工程。那这样的一个草木和谐的工程在哪里看得到呢？在面对挑战的时候看得到。教会遇到大的挑战，你的灵命到底如何？是金银宝石还是草木和结？在经过这个动荡冲击的这个烈火的当中，你是否能够在真理当中站得住？真理当中啊，你还是落入了哥林多教会出现的另外一个问题，结党纷争。因为那些的带领者，他们落入了结党纷争的里面。那怎么看结党纷争呢？一个是日常他叫结党，用他的影响力收罗一些他的人，然后在教会遇到问题的时候，这两个党互斗的时候，那就显出来他真的是草木和结的工程。因为教会本来应该是合一的，本来不应该彼此相争彼此相斗的，但是却产生了彼此相争和相斗，就显出他是草木和结，他的工程在神面前站立的不住，站立不住。我就说，当我们遇到动荡的时候，指引我们方向的不再是圣经真理，而是某一个带领者、某一个团体，你的信仰出了问题了。如果说你跟随的是一个人，是一个大家彼此抱团取暖的一个团体，而不是因为圣经真理的缘故真正祷告跟随神，你的信仰是草木和结的，你的信仰会在这个过程当中被烧毁。如果你这样下去，会越烧会毁得越厉害。 那这个是问题，产生混乱。然后到达这里以后呢，另外一个混乱点就是方言对教会产生的混乱。那所以哥林多教会是典型的外邦教会当中各种混乱局面都存在积大成的这么一个教会。所以呢，它里面很多的部分呢都需要我们来警醒，也许我们有，也许没有，但这些点都是对外邦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个警示，不要落入哥林多现象当中这些的问题。那方言呢对教会产生了影响，那后面还讲到姊妹的这个他在教会当中的作用也对教会的治理产生影响，都是造成混乱的原因。那我不是说只有姊妹才能造成混乱，但如果姊妹在教会当中她没有按照圣经的教导守住自己的本位，她会成为造成混乱的原因之一。那方言也是在后面 这段经文呢，主要是这两个重点。那前面讲到呢，26节，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若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那这个当中呢，它的这个弱主点在哪里呢？是凡事都当造就人。那这个造就人呢，是有彼此的关系才叫造就人。那在彼此关系在哪里？在聚会的时候，在教会的里面，在教会彼此的互动是彼此造就的，不是彼此利用的。这个一定大家要了解，当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我们说的每一句话，到底有没有对别人有造就？我们和别人的互动是不是在属灵上彼此造就？我们不是世俗的关系，不是在一起取乐的，是在一起建立圣徒彼此的美善的关系，彼此在灵性上造就。那这个是要点。然后呢，你们或唱诗歌了，或有教训呢，或有启示啊，或有方言呢，都要达到这一个目的。教会是成全圣徒的地方，是彼此造就和将来进入到永恒的天国之间在正确的道路上。 OK， 27节，若有说方言的只有两个人，至多三个人，却要轮流的说，也要一个人能翻出来。圣经有非常清楚的教导，假如有方言，就算有方言，最多三个，在教会里面讲。所以你在看到现在有些灵恩的教会，你去了以后，所有的人都在讲方言，你就看到圣经保罗说只有两个，最多三个，你们几十个上百个人在那边都在讲方言，你已经在违背圣经的教导。我不要先不要说你讲方言的内容，你这样子在教会当中来行为，你已经违背了圣经的教导了。只有两个，最多三个，然后还是什么呢？是一个接一个，叫做轮流的，不是大家一起讲的。你看到没有？这个圣经的教导这么清晰，你就看到那些宣扬方言的教会，他已经非常清楚的违背圣经的教导。然后第三个是什么？要翻出来，最多两个三个，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要轮流，第二个原则。第三，要翻出来。那些宣扬讲方言的灵恩的教会，我请问这三样你们有没有？有吗？你们这讲方言是这样讲的吗？如果不是这样子，我告诉你，你已经违背圣经的教导，请你现在就悔改，这个对你是有益处的。我不知道你是哪一个教会，如果你是这样子做和圣经教导，如果不是，你已经违背圣经的教导。从我的观察，我所知道的宣扬讲方言的教会都在违背圣经的教导，就在这一点上，我不讲你的内容。两个，最多三个，轮流要翻出来。 OK， 你没有。好，这是讲方言。然后呢，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听到没有？如果没有人翻方言，你方言连讲都不能讲的，两三个都不可以，有吗？ 请各位讲灵恩的、搞灵恩的、讲方言的教会，我问问你们，你们有吗？有按着圣经教导吗？没翻出来，你们还在讲吗？圣经说不能，你必须要闭口，连方言都不能讲。OK， 好，这是方言。后面29节，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讲道也不是每个人上来都讲一通的，大家谁有感动冲上来讲一下然后就下去，不是这样子的，两个或者三个，那一定是按照次序，也不是说站起来大家 互相讲的，不是这样一起讲，不是，前面有次序，这个也是有次序的。然后呢，其余听的人是什么？要慎思明辨。这一节我一直强调的，这是你听到的态度。你怎么慎思明辨呢？第一，你要慎思明辨，是什么意思呢？你不能盲从上面讲的。我高牧师现在在这边讲讲道，我讲圣经，你不能盲从的，不能我讲什么你就信什么，你一定是错的。你要干嘛呢？你要慎思明辨，高牧师讲的是不是圣经啊？圣经是这样说的吗？经上是这样说的吗？你要慎思明辨。然后你怎么慎思明辨呢？你对圣经有没有天天考察圣经啊？使徒行传、比利亚的信徒，那些犹太会堂的，他们真的知道怎么样听到啊？他们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所听的道是与不是，你知道吗？作为一个听道的人，如果你不是天天考察圣经，用圣经来分辨那个讲道的到底是不是经上这样说的，你的听道有问题。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也特别再强调一点，很多人在听到的时候说，哎呀，我没有感动，我没有得着，我没有领受，你没给我想要的，我在听了你讲到以后全是这个啊比较干巴的东西啊，这个美国一个牧师叫做 Boring Bible Teaching， 是一个令人枯燥的一个圣经的一个教导，一个讲课，我觉得没得着。我跟大家说，这个都是我们听道者的误区。你要得着什么呀？你要得着经上是怎么说的，你要得着神对你说什么，这是你要得着的，这个叫做得着，这个是你的内容。然后这个内容神会透过他所设立的讲道者把这个内容传递给你，因为你单单读圣经你做不到。然后你在听到的时候你要得着的这个，这个叫做有得着没得着，这个不是你的感觉，这个是圣经的话摆在你面前，你这样子听慎思明辨。然后另外一个要点，我不聪明，我圣经不太熟，我怎么去辨？我听这个也有理，听那个也有理，那最后一个跟我说的总是最有理的，那怎么办？圣灵，在彼得前书特别讲到，不用人教训你们，只有圣灵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那句话是专门针对假教师的。那当教导是错误的，你怎么分辨呢？圣灵啊，你有圣灵的，你有神的灵在你里面，圣灵会帮你过滤掉一切错的，把对的真正圣经的真理放在你的里面，你要祷告的，边祷告边考察圣经边听道，这个是对的听道的状态。那这样的话呢，你这个慎思明辨就实现了你和真理之间的真正的连接，你听到就明白了，你真正知道圣经怎么说，你可以按照圣经活在真理的里面。 OK， 所以这一节很重要，29节非常重要，听到的原则。那我回头就说，当保罗这样说的时候，你试想一下，这个教会是一个什么状态，这个教会聚会是一个什么状态。他后面讲到了安静，如果一个教会是这样讲道，就算是加上讲方言，如果是这样，然后会众是这样听， 这个教会的感觉是安静，安安静静的在神面前听神的话。那这个教会的信徒给人家的一个印象是什么？敬虔，真正是一个圣徒的生命，而不是在教会里面大喊大叫的。这个就回到了当初耶稣侍奉的会堂，回到了过去的圣殿。这个是耶和华的选民，是来到圣殿当中要安静，要听神的话。那这个是这段教导和整个信仰的这一个连接。三十节，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这个讲过了，对不起。三十节，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是什么意思呢？我讲过了以后，大家已经得着了从圣经来的话，那前面分享的人你就不要一直讲下去。那这个里面比较会用在哪里呢？用在比如说比较小范围的聚会，因为牧师在上面讲道，我讲一般55分钟一个小时，那大家没有机会参与的。那在下面的分享当中，当我们有这一类的分享的时候，两三个人讲完了，你讲完以后呢，你就旁边得了启示，就是明白了你讲的是什么，圣经是这样说的，那先说话的就要闭口不言。那意思是什么呢？你不要把整个的会场全部独占了，这个聚会就是你说的，别人没有机会插嘴的，你从头一路打到尾啊，这个包打前提的你全部包了，大家没有机会分享，没有机会互相的这个互动，你一个人就从头讲到尾。圣经说你不要这样做啊。那这个比较应用于在小的团契小组分享啊，所以这个是这个原则，也是在聚会当中的原则。 OK， 好，第31节，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那这个一个一个呢，看起来好像是每个人都可以，那这个并不和保罗所说的神在教会设立的有使徒有先知有教师呢相矛盾。在这个部分呢，主要讲到教会信徒之间彼此的互动，每一个信徒呢都可以分享。那在我们教会的里面带小组查经，我说每一个人都可以带查经。带查经是分享，不是教导。教导要从神所设立的长老、所设立的教师发出来。保罗这段经文是讲到彼此的分享，那彼此的分享每个人都可以，大家都可以分享。那在分享的当中呢，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大家都是可以互相的得到劝勉。所以呢，整个教会的聚会和基督徒团契的这一个聚会的原则都在这个里面，都有教导的啊。所以大家在这个原则上来遵行。到32节这里面他说的，这两节很重要哈，32、33节，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那这句话你听起来呢，好像有一点，怎么会讲这个话？这个话到底有什么背景哈？我跟大家讲，很多灵恩的人，他说我被圣灵感动，我不能自制，所以呢，在国内出现一个哭喊派，一圣灵感动就嚎啕大哭，哭得不止，因为圣灵感动我实在没有办法自制。也有说讲了方言，然后呢无法控制自己，他就可以一直讲，甚至在地上打滚啊，在地上翻跟头，在前面拿个大旗跑来跑去，圣灵感动我，让我不能够自制。保罗用这节经文做否定，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这句话在说什么呢？如果你真正有圣灵的感动，你有自己的生命，我们叫自己的灵啊，自己的本有的生命状态， 那这一个事情不是失控的，而是在你的灵性和悟性的主导下，你个体一个独立性的表达。那我讲的这是比较抽象的词，我给大家讲旧约的印证。大家看保罗说这句话，它是从整个圣经的根基来的，也讲新约的这个印证啊。那旧约的印证是什么呢？耶和华的灵感动所有旧约的耶和华的先知，没有一个是失控的。你找得到吗？耶和华的灵带领以利亚，带领以利沙，以利沙和以利亚说，愿感动你的灵双倍的感动我。以利亚有没有神的灵感动？有的。神的灵感动对以利亚强烈不强烈？足够强烈。在加密山一个人对850个假先知，神的灵可以把他提走，瞬间消失。以利亚的灵感动强烈不强烈？强烈。以利亚有没有失控？有没有到一个情绪失控的状态，已经不是以利亚了？有吗？你在圣经里面看到吗？有没有一丝一毫啊？没有。以利沙双倍感动的灵感动以利沙，以利沙跟以利亚说，以利亚说，你若看见就会实现。他看见了，有火车火马把以利亚接走了，然后以利沙用以利亚的衣服敲约旦河的水，也分开，他走过来了，那个灵的感动双倍的，强烈不强烈？足够强烈。以利沙有没有失控？神那么强烈的双倍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了以利沙，有没有让以利沙失控，不能够自己了？以利沙从来都是以利沙，他没有任何一个时候，没有做任何一件事情是失控的。叫做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失控的是谁呢？扫罗。扫罗他要去追杀大卫，结果到了撒母耳的那个住的地方，他被耶和华的灵感动，就赤身露体在地上，然后说预言。那个叫做耶和华的灵感动吗？一个方面是是，但是扫罗是先知吗？不是。那个是耶和华的灵把他按在那边，让他不能够作恶，让他那边来讲对的话，要告诉他耶和华是掌权的，你扫罗王你不掌权，你想杀大卫，我不允许你杀，你就杀不了。这个是神的权柄的展现。扫罗在圣经说，难道扫罗也列在先知里面吗？是一个问号。他似乎讲了先知的话，但他不是先知的，明白吗？你真正有神的灵感动你，你不是失控的状态，请你了解。那那个状态是什么？你被神的灵摁在那边，你不是先知，你在神面前是错的，你跟神的关系是错的。被神的灵感动你就失控了，你要小心。这是一个例子。另外一个例子是谁呢？交鬼的。所有交鬼的全是失控的。耶稣在赶鬼的时候，每一个被鬼附的都是失控的，因为他已经不再是他自己了，魔鬼把他控制住了，辖制住了，做出所有的事情都是邪恶的。你看到没有？什么叫做耶和华的灵是顺服先知的？我再给你大家讲另外一个例子。圣灵充满，我被圣灵充满了，所以呢我就失控了。我跟你说是错的。施洗约翰在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你有没有看到施洗约翰有任何一句话做的任何一件事情是失控的？有没有？圣经说施洗约翰连一个神迹都没有行过，他也没有讲过方言，但是他在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你了解吗？讲方言 就等于被圣灵充满吗？这句话是错的。使徒约翰的见证已经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子的。那这个是叫做先知的灵顺服先知。在我所治理的教会的里面，我所牧养的教会当中，如果任何一个人来，他说我被圣灵感动，我失控了，我都否认，我不接受。如果你在教会失控，我会请你出去的，你到外面安静，安静了以后再进来。耶和华的灵是顺服先知的，这句话的里面包含的内容是非常多的，原是顺服先知的。 OK， 把近代灵恩当中所有的那些的借口，这句经文都把它更正过来。失控不是来自耶和华的灵。 OK， 好，然后后面那一节很重要。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你是从神来的吗？你在神面前是安静的状态吗？你的心是安静的吗？你的言语行为是安静的吗？还是在心在神面前是躁动的？你的言语是挑动的，是攻击性的，是含沙射影的？你的行为是挑动性的，是叫人互相产生矛盾的，是甚至产生结党纷争的，是吗？神是叫你这样做的吗？神是叫你使教会产生混乱吗？是叫你自己陷入混乱吗？还是安静？安静，在神面前安安静静的祷告，安安静静的寻求神的旨意，安安静静的聆听圣灵微小的声音。这个叫做从圣灵来，从神来。很重要的这两节经文浓缩式的，但是呢在原则上非常清楚的在强调，耶和华的灵叫人安静，顺服先知。那后面呢，从34节一直到34节35节，那这两节经文呢有一点挑战。那这个挑战呢并不是圣经本身的问题，是我们怎么面对，我们是不是敢于面对。特别是在这个时代，女权主义上个世纪开始，所谓的男女公平，那个所谓的男女公平是害了姊妹也害了弟兄的。我跟大家说，上帝造的不是那样，不按着上帝造的它就不美，它就不好，一定会产生问题的。那在这个里面呢，34节说，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这个里面在讲这句话在说什么呢？特别讲到姊妹在会中，这个是讲到叫 assembling， 讲到教会，讲到整个教会层面的里面要闭口不言。那这个闭口不言不是说不让姊妹讲话，不让姊妹分享，不让姊妹祷告，不让姊妹唱诗，不是的。这个是接在前面的混乱，叫安静不叫混乱，是上下文向下推出这么一个教导出来，有上下文的。因为在哥林多教会很多的姊妹号称讲方言，在教会的当中造成了混乱。我跟大家说，你看现在当下灵恩的教会，那些号称讲方言的走灵恩的姊妹是占多数的。我必须跟大家讲这个事实，我不是在轻看姊妹，我也不是故意攻击姊妹的，这是事实，你去看。那为什么弟兄要做头？为什么姊妹要顺服弟兄？因为在真道的教导上，在真道的持守上，弟兄是刚强的，神给他这个职分，也给他这个能力。那当这件事情没有遵行的时候，姊妹她会产生问题，她也对她自己有损害的。 姊妹做了头，不是高举他，让他得着了他有的荣耀，你是把他放在试探的里面。一定要了解这一点，那个不是爱的。姊妹守住她的本位，这个是对姊妹的爱。脱离她的本位，把她放在她不能够承受的位置上，你是害了她，了解吗？在提摩太前书，保罗特别教导做长老的，他说初入教的不能做监督，否则你是把他放在撒旦的陷阱的里面，那叫什么？你是害了他。刚刚信主，他灵命不成熟，你不能让他做长老的，他没有神的设立，没有神的呼召，圣灵立他做这个全权的教督，没有圣灵立他，他没有足够的灵命的被圣灵的塑造，他不能做长老。你给了他那个高位，你是害了他，他不是得荣耀，他是落入到陷阱的里面。这样的事情在华人教会层出不穷的，多少人在这里面受害，多少人信仰就卡在这边。我们没有按照圣经来好好的在教会当中来治理神的教会，来实践自己的信仰，我们就掉在自己错误的网罗的里面。了解不了解弟兄姊妹们？不要把人的那种的感受放在真理的当中，放在真理之上，要用真理来指导我们的感受，我们才能够在神的面前得着，否则我们的感受会把我们带到陷阱的里面的。圣经清楚地说，提摩太前书我讲过了，姊妹不能在教会里面做教导，做属灵的带领。哥林多前书前面我已经又讲过一次了，到十四章这边又提到这一点，姊妹在教会当中的本位，在教会里面，我跟大家说，如果姊妹在这个本位上守不住，她在教会里面任意发声，会陷入一种可怕的争论，教会会陷入一种可怕的混乱的里面，这个是教会当中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哥林多教会出现这么一个乱象，就和姊妹她不能守住她的本位有直接的关系。方言是一个驱动的一个点，我讲的方言你听不懂，从神来的，所以你不能禁止我。保罗说不是的，然后他就跟你说，教会当中的规矩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是什么意思？所有的教会都是一样的。很多人说那是哥林多教会的事情，和后面的教会没关，当时哥林多教会比较混乱，哥林多教会的姊妹有问题，其他教会没有问题，不合圣经。圣经这里说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所有的教会都是一样的，不是哥林多教会而已，也不是哥林多时代而已，是所有的教会，上帝设立教会就是这样的。这是保罗在圣经当中讲的原则。然后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不准他们说话，我再次说，不是不准姊妹在教会说话，在小组里面分享，这个不是啊。唱诗我们有领诗，很多姊妹非常好，很棒的，很喜欢的啊。姊妹领诗她的灵的感动很好的啊，对我都很好的，有司琴的很多姊妹非常好的，这个是对的。保罗说的是说在教会的次序当中不要产生偏差，在教会的聚会当中不要产生混乱，从这个角度特别对姊妹提出提醒，不要脱离自己的本位，要在教会发声，要在教会讲自己的道理，要在教会里面要做和你的本位不符的事情，甚至挑战教会的权柄，不要做这样的事情。那这个是后面他说正如律法所说的，那这是经上说的，律法所说的，哪里律法说的？律法哪里有提到这个？创世纪第三章应该在第十六节在说什么？妻子要顺服丈夫，那里面讲过了，夏娃要顺服亚当的，这个是律法。 上帝把这个位置设好了，也在旧约的当中，上帝先造的亚当，后造的夏娃。在其他的教导中，保罗也说了，亚当不是为夏娃造的，夏娃是为了亚当造的。律法当中的次序摆得清清楚楚，这个不是文化的事情，和文化无关。创世纪的时候还没有文化，没有任何的外邦的背景，什么都没有。这叫律法上神所定的次序就是这样，不要违背。OK， 然后第35节，他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啊，那若要学什么，这个里面是讲到是在真理当中，在教会真理的当中，你不能做教导，你也不要在这当中去争辩。不要去争辩，不要去跟教会的这个弟兄或包括教导去争辩啊。落入到争辩讨论是可以，但不要争辩。OK， 回去问丈夫。那你说我很糟糕，我这个丈夫不学圣经啊，这个我丈夫不信主，那确实这是一个问题。那求神带领你，教会的规矩呢，你还是要遵守的。那怎么学呢？求神带领你，看怎么样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在当时的结构当中是这样子的，保罗是这样教导的啊，因为在当时的时候信主都是一家一家的，像这个时代比较多的单的，那个时候一家一家的情况比较多。 OK OK， 好，这样子。然后第后面 那半句，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是可耻的，我再次说，这个不是让姊妹在会中在聚会当中一句话不能说，不是这个意思。不要落入到那种的争辩和争论的里面，分享是可以的，不能去教训弟兄，也不能在这个当中去争辩，这个都是叫做可耻的。 OK， 所以呢，这个是经文到这里有这么个教导。那36节呢，这个中文的翻译放错了，它和这个连在一起，你看起来好像在责备姊妹，不是的。36节是总结，36一直到后面的40节是总结，总结上面保罗的那一大串的教导。36节如果你看这个 ESV 这个版本啊，英文的这个版本比较好，它是和后面连接在一起。34 35就是一小段，36呢是另外一段开始啊。这个分段对我们也很重要，如果你分错段呢，那你的领受可能都有问题的。那36节说，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吗？其实单临到你们，你好像是在责备姊妹，不是的啊，是责备所有哥林多教会那些抵挡保罗教导的人，哥林多教会的领袖，所有的人，因为这些事情不是姊妹造成的，单单姊妹造成，他们所有人都参与的这个混乱。所以保罗在这里在36节呢，就向上把所有的人全部包进来，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吗？在说什么？你们没有领受神来的启示。保罗清楚地说，你们讲的那些话不是圣经，不是从神来的。你不要跟我争辩，你不要跟保罗争辩，我们是从神亲自启示来的。先把这个定位定好了，不管你讲的你觉得多有道理，那不是从神来的。我也再次跟弟兄姊妹说，你不管觉得你讲的多有道理，如果不是圣经，就请你顺服圣经，不要顺服你的道理，如果你的道理不合圣经的话，否则你会落在这个网罗的里面。圣经是我们信仰当中唯一的道理，不合圣经的道理都不成为道理，不在教会里面成为道理，世俗当中啊，很重要一个要点。然后岂是单临到你们吗？那这个话有点重了啊，不但不是从你来，你还说只有从你来，那保罗这个话有点重了，就责备他们。好，后面37节，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这句话我经常引用的。如果你真的是先知，神真的是启示你，如果你真的觉得你是属灵的，你从圣灵的开启和感动来，你就应该知道我保罗所写的 就是从神来的，叫做主的命令，是什么意思？这个希腊文是军事用词，和在生命记第四章耶和华的命令是希伯来文的军事用词的命令，这个是希腊文的军事用词的命令，是一样的。那神的命令是什么意思？命令是清楚的，是绝对的，没有两面性的，没有多重解释，命令只有一个解释。命令是清晰的，没有说我对这个命令不清楚，哎，不知道这命令什么，到底向前冲呢还是向后退呢，我搞不懂，按照个人领受吧。那我领受向前冲，我向前冲，领受后退就后退，这不是命令。军令的用词，用军令的用词是清清晰晰的，非常明白这是什么，你必须要遵行的。保罗清楚地说，一个神的话是命令，这个是对圣经的定位啊。我们华人很多人对圣经的定位是错的，圣经就好像一个钻石，多面发光，你怎么解释都对，怎么解释都是真理的光芒。我们不要把圣经限制得那么小，我们是小的，神是伟大的，所以呢，圣经怎么解释都可以。这些的说辞是人的道理，这些说辞最后产生的结果，把神的命令变成模糊，甚至是背离神的命令。这个是华人教会非常大的一个弱点。圣经是命令，神的话是清楚的，要听得清楚，要行得明白。那保罗说，如果你以为你是先知，如果你以为你是属灵的，你就应当这样子来接受，如果你不这样接受，你不是从圣灵来的，你也没有神的开启。不管你有什么位置，你做了什么高位，你是什么教授，你是什么院长，你是什么伟大的这么牧师，如果你违背这一点，你不是属灵的，你不是从神来的，清楚吗？神的话是命令。好，后边三十八节，若有人不知道，就由他不知道吧。这句话很痛，很痛的。这句话是所有做牧师的真正讲真理的人最痛苦的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如果他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一个是他真的不知道，一个是他不想知道。那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神真的没有开启他。一个他不想知道，神已经不开启他了。这个对所有的真正讲真理、传递真理的人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当神不开启他，神不再开启他，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他跟神的关系断绝了。当一个人不能够再听真理，不能够遵循真理，不能够再明白圣经的话，意味着他和圣经无关，意味着圣灵不再开启他，意味着有一天可能神已经弃绝他。保罗说，就由他不知道吧。这句话不容易的，我做牧师做了十几年，我讲了十几年的道，我在西畔教会侍奉了十年，就由他不知道吧，这是很痛苦的一句话。但保罗说，就由他吧，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只能在这里讲神的道，高声的来讲神的道，声嘶力竭的来讲神的道，希望他能够知道，知道神的道，按着神的道走，对他生命是有益处的。但是他不知道，他不肯知道，就由他不知道吧。这由这个字很难的，很难的，非常难。但是走到这一步，保罗说，那你就由他吧。所以求神怜悯每一位来到神面前的，你要能够在神的道的面前要知道，要知道圣经是主的命令，你要遵守的。当有一天你已经不知道主的命令了， 你已经被由你不知道主的命令了，那可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光景。后面保罗接着说，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要切莫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那这是一个对这一段有关方言对教会搅扰的一个总结，强调，再次强调切莫先知讲道，也再次说不要禁止讲方言。那不要禁止是在哪个范围的里面呢？最多两三个人，要一个一个的讲，也必须有人翻出来，否则呢你回家自己去讲，不要在教会讲，不要在聚会的里面讲。如果是这样就不要禁止，我也不禁止这样子啊，你要有人翻，最多两三个，没有人翻我不要讲的，我严格按照圣经，我不会拒绝讲方言的弟兄姊妹，我一定不拒绝的，欢迎来到神的家，我们一起聚会，但是请你按照圣经的原则使用你方言的恩赐。如果你要讲在小组聚会可以，但是请有人翻方言。那也请你在神面前要知道呢，你讲的方言和翻的方言都是从神来的。因为我已经讲到 Dear Carson 讲的那一个啊，叫卡森，他讲的那一个他实际的经历，在那个教会当中讲韩语的那个可怕的经历。如果你在这方面没有把握，就请你自己在家里讲，这个对你是非常有益处的，对你有造就是好的，这个不会禁止的。但在神的聚会的当中要按照圣经，这个是对的教导。那最后一节，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照次序行。规规矩矩按照次序是讲到教会的次序。那这句话是对哥林多教会的一个总结，也是对哥林多教会的一个劝勉，也是对所有外邦教会的一个劝勉。当我们行动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按照规规矩矩按照教会的次序呢？在前面十二章讲过，神的教会设立的有使徒，有先知，有教师，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第四、第五、七次、七次、七次，教会是有次序、有规矩的。请问我们有没有按照这个规矩真正行在教会的里面呢？当教会给大家从圣经来的一个规矩，告诉大家自己安安静静在神面前祷告，寻求神的带领，有没有规规矩矩按照这个规矩去行呢？当教会的设立是做神所设立的长老，是做教会做带领的，每一个职分，长老、执事，不同的职分应当做自己职分的事情，我们有没有做超过自己职分的事情按照规矩行呢？我们有凡事规规矩矩的做吗？如果没有，如果没有按照圣经凡事规规矩矩的做，我们所做的还能合神的心意吗？能在神面前蒙恩吗？还是给自己挖了一个坑，自己要掉进去呢？哥林多教会、外邦教会、华人教会，今天的华人教会，单单在这个凡事要规规矩矩的按照次序行上，我们有太多的功课要学习了。牧师要像牧师，长老要像长老啊，当然长老和牧师是一样的，执事要像执事，治理的要像治理的，弟兄姐妹要像弟兄姊妹，上帝给每一个信徒都有他定的本位，都有他设立的规矩，写在圣经当中清清楚楚的，也让我们凡事规规矩矩的按照这个行。如果我们这样行了，我们按照圣经， 我们行在真理的里面，在神面前一定蒙恩的。如果不这样行，一定会混乱的。这个是保罗的教导，这个是哥林多教会的教训。很可惜，在今天这个时代，哥林多教会现象层出不穷，特别是在外邦教会，特别是在华人教会。我们的教会历史太短了，我们对信仰的认识太肤浅了。我和一些西人的牧师有类似的分享，他们2000年的历史不是白白的，有他们很多很重要的东西。我们100年的历史实在是有限的，单单在教会里面，凡是按照规矩行，按照次序行，我们有太多的需要学习的。求神帮助华人教会能够在后来能够奋起直追，好像主耶稣所说的，在后的必在先。我们前面有那么多的教训，我们能不能够吸取教训，能够走好我们前面的路？这个对于每一个教会，对每个信徒都是宝贵的。好，我们来看一下思考题。第四，前面思考题第四个。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如何看待自称圣灵感动不能自禁的人？那他的圣灵感动就要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我前面讲过了，施洗约翰在母腹当中就被圣灵充满，施洗约翰从来没有失去自制能力，从来没有失控过。他在旷野的时候他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末日的审判？你要结出果子来和你悔改的心相称，这个不是失控。他在旷野里面呐喊，他吃蝗虫蜂蜜，穿骆驼毛的衣服，他没有失控。有些人说施洗约翰是被鬼附的，有些人说耶稣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耶稣说这都是你们说的，都是那些抵挡的人说的，施洗约翰没有失控。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所以这个是圣经的教导。我再次说，所有的人来到我面前说因为圣灵感动你失控了，对不起，我不接受。第五，妇女在聚会中闭口不言，为何有这样的规矩？是歧视妇女吗？不是的。那这个次序非常重要。我跟大家说，当一个教会姊妹真正顺服弟兄，当一个家庭妻子真正顺服丈夫，你一定是蒙恩的，我100%的肯定。当一个教会姊妹不肯顺服弟兄，当一个家庭妻子不肯顺服丈夫，要做丈夫的头，你100%会落入困难，会落入困境。你要看你所做的事情会产生什么结果，不是你当下心里的感受，觉得公平了，觉得得到尊严了，觉得被高举了，你的觉得不准确。你要按照神的教导，按照圣经的教导来的时候，才会给你带来长久的好的，真正的好的感觉，你才不会因为一时的感觉好，你造成长久的这种感觉的伤害。所以在这个点上，在我所牧养的教会的当中，我会一直持守到底，直到我见主面的日子。弟兄是做头的，上帝没有设立姊妹在教会里面讲道，用权柄来辖管弟兄，没有。不管别的教会怎么样，不管宗派怎么样，我坚持到底。那这一点上也请各位姊妹，你要知道你的顺服是蒙恩，在神面前蒙福，好像撒拉在古时的妇女当中是一个敬虔的见证，顺服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可知道撒拉跟亚伯拉罕经历了什么？亚伯拉罕两次说谎，有一次说谎撒拉被法老接去，你知道撒拉在法老的那里面经历了什么？一般的妇人那肯定会爆炸的， 撒拉仍然顺服亚伯拉罕称他为主，这叫做敬虔妇人的见证，是众姊妹要学习的。彼得前书的教导。好，第六，教会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照次序行，是指教会要设立的规条吗？不是的。教会设立的规条，宗派设立的规条，如果违背圣经，我们就不能遵行。我再次说，所有教会设立的规条是为着圣经服务的，不是等于圣经，更不能凌驾在圣经之上，包括宗派。任何人设立的规条，如果等于圣经都是错，如果超越圣经都是在抵挡神。圣经是唯一的权柄，绝对的权威，神所设立的，这个是属神教会应当持守的。任何一个教会的规矩如果违背了圣经，一定要挑战，如果是合圣经，一定要顺服，这个是绝对的标准。 OK， 好，我们下面的填空题，第四个，圣灵的感动叫人更爱神，圣灵的感动叫人更知道神。爱神知道神，和神建立美好的生命的连接。第五，尊男人为头的女人，尊男人为头是女人的顺服，尊基督为头是众人的顺服。姊妹要尊弟兄为头，是顺服，但是这个都是一起顺服基督。当姊妹不能够尊弟兄为头，顺服神的设立的时候，她就不能够真正顺服神。当弟兄不能够顺服神所设立的教会的规矩，你也不能够真正顺服神。你脱离，任何人脱离自己的本位，都不能真正顺服神，到一个地步都是抵挡神，请大家各自留意。最后第六个，教会设立规矩是按照圣经，信徒顺服规矩是顺服圣经。我们不是顺服人的规矩，是顺服圣经，让圣经来看这个规矩是神设立的吗？是神设立我就顺服，不是神设立我就不顺服，这个是对的，是顺服圣经。所以要效法大卫顺服扫罗，神所设立的扫罗，尽管他逼杀大卫，尽管他行的不义，大卫仍然顺服他，这个叫做顺服的榜样。请各位属神的信徒，真正要建立圣徒生命的每一位，按照神的教导，在神面前必定是蒙福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来感恩，你的话清清楚楚，好像保罗说的，你的话是你的命令，又清楚，也让我们去遵行，让我们能够在你话语当中能够真正的遵行，好像我们在你的命令当中能够蒙福。祝福每一位真正属你的儿女，真正属你的教会，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